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我们参与空中明慧的所有志愿者在此向大家拜年，向所有听众献上最诚挚美好的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祝同修们在新的一年里修炼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还没有走上修炼路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关注一下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而承受。在这阖家团圆的佳节之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又家不能圆，孩子期待着爸爸妈妈回家，年迈的老人等候孩子回家。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近距离发正念被绑架一事与同修切磋。07年1月23日，我们地区数十位大法弟子在劳教所发正念期间被非法绑架，事后同修们在切磋中找到了很多自身的漏洞和不足，在此和大家交流，希望给其他地区一个借鉴。一，对近距离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的切磋。一，我们地区大部分同修得知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手段极其残忍，谤师谤法，在交流中大家认识到近距离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是正法进程向前推进的要求，营救同修之事迫在眉睫，于是开始了近距离发正念，但在整体如何协调上，特别是如何注意安全问题上，大家却没有一个充分的重视并达成共识，以致被邪恶钻了空子。由于本地劳教所地处非繁华地段，附近也没有商家，除探视日，平时那里几乎很少有陌生人出现。当同修们乘常人的微型车到魔窟的正门街上，或一边走动一边发正念，或坐在出租车里发正念时，很快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有同修发现，一位当地司机边观察同修边说，这些人在干什么呢？这么远来了又不办事，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有的坐在车里不动，并自言自语地说，不会是法轮功吧。而后的几天里，同修也发现了一些可疑现象，比如有人长时间盯看，而且发现有轿车停在劳教所路边，车里的人在向外观察，有同修正在车里发正念时，一黑轿车下来人问司机是干什么的，司机摇下车窗没回答，此人扒车窗往里看一眼问，你们是来发正念的吧，然后就离去了。对这些可疑现象，同修在安全方面没有引起注意，只是觉得应该用正念否定这一切而继续原来的做法。二，是同修对近距离发正念法理模糊。大家还意识到被非法绑架的第二原因是有同修把发正念和讲真相混在一起做了。就在出事的头一天晚上，有同修去此魔窟周围挂了很多很多条幅， 早晨劳教所摘掉后便安排人蹲坑抓蹼，小吃部、杂食店都有蹲坑的，只要陌生人买东西他们就抓。第二天按原计划来的几十个同修围着劳教所一圈一圈转着发正念，有坐在光秃秃大地里立掌发正念，或在发正念时一边撒资料，结果有的同修在立掌发正念时被抓，有的在回去等车的路上被抓。师父告诉我们，理智、智慧、慈悲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们聚集在劳教所周围十几人或几十人，无论是在车里发还是在劳教所周围转来转去，已不符合常人的状态了，这又是不是大帮轰走形式呢？而那些在未经商量协调配合便先擅自挂大量横幅的同修，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是一个整体呢？同修被非法绑架能说与我们的修炼状态无关吗？如果我们每个同修把大法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把同修真正的当自己的姐妹、父母、兄弟、子女的话，你发现到可疑问题后能不嘱咐他们注意安全吗？能事先到那儿挂很多条幅吗？同修啊，这惨痛的教训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清醒吗？此外，对于那些没参与近距离发正念却在事后指出当时的做法根本就不行的同修，如果你要看到根本就不行，为什么不把你的建议事先拿出来与同修切磋呢？事发后有同修整理记录迫害材料，有同修配合家属要人，有同修准备到抓人处讲真相，有同修正念加持被非法绑架的同修等等，每一个人是否都应该想一想自己在干些什么呢？自己应该为整体做些什么呢？而作为当地的负责人，是否也应该在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想一想今后应如何更好地协调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干扰的是人心。我在本地区开始建立资料点时没有过多想法，明慧网提倡建立小资料点可以更好的证实大法，我觉得我条件具备，一切都是现成的，就建立了小资料点。最初时一切顺利，我也生出了欢喜心。不久呢，同修在小资料点遇到的情况我都遇到了，喷墨头堵塞，卡纸浪费相对大，本来打印机是家用普通型，相对有些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不由生出了急躁的心。借鉴了同修提出的发正念的方法，在打印机工作期间一直发正念，情况是好了一些，但还是时不时会出现毛病。最近出现的问题是打印20页吧，常常在十几页时甚至几页时就停在半页上，这张资料一面打好了，另一面只打了一半，平白浪费了一张资料，所以我总是心悬着听着打印机的声音，总怕又中断了，又得手忙脚乱一阵，这中间隐藏着担心和怕麻烦的心。可是越这样想也越给你演化这样的假象，每次做资料都出不少废品的销毁，每次做资料都感觉很累，做资料时心很浮躁，怕干扰，常常每次家里人和我一说话或一个电话就使打印机停了下来，当时我把这些一概视为干扰，而没有考虑我为什么被干扰，邪恶为什么干扰我，并一本正经地告诫家人，我在做资料，别打扰我。这样我跌跌撞撞地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可能师父点悟，我想按理说我在住持正法，邪恶不敢干扰的，打印机是法器，是不会被干扰的，邪恶干扰一定以考验我的修炼为借口来的。虽然我们不承认邪恶的存在，但事情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我要不从身边出现的考验人心的事情去修去自己常人的执着心，那不就等于没有修，和常人做大法的事有什么区别呢？静下心来，我发现了自己的欢喜心、急躁心、怕麻烦心等等。
然后时时提醒自己抑制这些心，不知不觉中出现的问题少多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做资料虽然出问题少多了，但还是有些打一半的废品出现。有一天我想打了一半的重新再打一次，如果墨迹能完全重合就好了，就把一张打坏的资料送入禁止槽。没想到新打的墨迹竟然和原来的完全重合，一张资料就这样修复了。这时我真是激动的想哭，心中感谢师父的慈悲。后来这样基本都可以重新覆盖，基本上就没有废品出现了，只是中间出现了几次欢喜心，打印机就打出了重重叠叠的墨迹。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我马上意识到也就好了。圆融好家庭工作环境，我工作比较忙，平时家务活干的就少，小孩才小学2年级，家里家务事还是比较多的。家人这两年才走入大法，看我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可以干家务，一做资料就是8-9个小时，还火气大的不行，心中也有些怨言。我开始想，这是做最大的好事，这事做好你也有一份威德呀，又不用吃我这样的苦，还有什么不满意？后来发现还是没有放下自我，没有站在妻子的角度去考虑。我就想做正实大法的事，谁也无权干扰。我设好打印机就开始干些家务，或者给孩子辅导功课。开始还有些担心，觉得不发正念守着打印机行不行，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对，我承认它不就给邪恶可乘之机了吗？我就是要平心静气的圆融家庭。说来也怪，打印机运行倒真的平平稳稳，和往常一样。从此后我就可以利用打印的时间学法练功做家务等工作，妻子也高兴了。我又明白了一个理，你天天怕打印机出问题，那不是自己在求出问题吗？再后来妻子在我打印时想用电脑查询些东西，就征求我意见。有了以前的经验教训，我坦白地说，你用吧，没事的。果然一切正常。现在我觉得做资料没有占用我什么时间，也不累，除了几个下载打印设定之外，打印机就会很好的完成。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在做，我们只要有这颗心，师父就会看护着我们。我明白了，只有你能时时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就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到你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小悟的文章。新年临近，莫被人心带动。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们必须时刻清醒牢记，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师父是让我们利用常人社会这个环境来修炼自己的，不是让我们在常人中如何过好日子的。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你们真正的提高，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面对新年来临，家庭人事繁重，如果用常人心来对待一切，可能家务活越做越多，越忙越乱。如果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衡量一下，应该怎样做，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例如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谈他遇到的一件事。在去年清明节前后15天内，孩子面临高考前复习预选考试，家里清明节给过世的老人立墓碑，自己职称晋级复习考试， 还要学法练功。面对这些，他不急不躁，从容地每天照常学法练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随其自然。15天后，一切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尤其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及格的计算机考试，却意想不到的名列前茅。真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能在法上的结果。目前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存在，为大法弟子的修炼而存在。现在师父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成就我们的未来为目的的。师父在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讲，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珍惜他们所做的就是珍惜你们自己。同修们，正法到最后，我们都要有紧迫感，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让我们时刻谨记师父的教诲，正念正行，神在人中，不失时机，利用好新年放假期间人员集中相互走动交流的机会，抓紧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更不要因为忙于其他冲淡了自己的学法练功，因为我们只有静心学好法，才有强大的正念，是我们做好一切的保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法修炼中修去正实自己的心。做常人时，做什么事情总是爱显示自己。99年720之前的个人修炼时期，我在修炼中努力把它修去。可是在正法修炼时期，在正实法的时期，这个显示自己的心还是时而暴露出来。在正实法这条路上，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尽自己的所长，向世人讲清着真相，证实着大法。我也在尝试着各种证实的办法，做光盘，做酒瓶，直接给亲友讲，写文章投稿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越来越稳，师父也在帮助我打开我的智慧。有时自己劝退了几个人，心里就沾沾自喜，看我多厉害，又退了几个。有时做了几本酒瓶，刻了一些光盘，心里又开始高兴了。而且有时还变相的向同修显示，或者同别人正常交流时，也抱着一些证实自己的心，心里暗暗的在想，看我做得多，比你们做得好。语言中也有时透露出一丝自豪的口气来。当我写的文章发表出来时，心里的显示心又起来了，总想告诉身边的同修，看我的文章又发表了。有一次我给一位同修看了篇我发表的文章，同修告诉我他已经看到了，并让我更要多学法，静心学法才对。我发现我听到这些话时有些失望，原来我所等待的竟然是想让其说几句赞美之词，这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显示心理，想要证实自己的肮脏心理。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师父讲过，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 其实这都是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正实法的心，才给我打开的智慧。有什么好显示的呢？说白了，就是有执着于正实自己的心在里面。我想，我要明确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粒子，我们都在证实这个大法，而绝不应该有任何执着自我、想要证实自己的心在里面，否则就不配做正法弟子了，甚至会对正法起到干扰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怕心背后的求安逸与畏思。正法到了今天，还有一些同修不敢走出来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每期的明慧周刊也看，各种真相资料也要，只要一份自己看。有的同修提醒说，你看周刊上有的同修每天都劝三退很多人，有的大量发资料。有的不敢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马上会说，你这是攀比之心，不要比，要随机而行，每个人路不同。路不同是这样理解的吗？路不同是指在修炼的过程中，在证实大法的工作中，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情况，师父给安排的路不同。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他无论怎么在家里看书，也不会有任何提高的。你要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你不但不提高，只能是往下降。按说，修炼到了今天，一个人如果真的认真学法了，许多问题师父在各地的讲法都多次的讲。那么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按师父说的去做呢？师父教我们做好三件事，做好三件事的重要性也讲给我们了，这其中就有讲真相，救度被恶党毒害的众生。你却不肯走出来，长期的躲在家里自己学自己练，那你配称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能够在千万年的轮回中成为大法徒，在世间著师正法，是多么殊胜伟大的事，是万古不遇的机缘，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我们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就是有超越我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那就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躲在家里自己看书，不敢走出来，只管自己要资料看，说白了，不就是求安逸之心吗？怕吃苦，怕麻烦，怕被举报，怕讲了常人不听，怕被抓，怕家里人不高兴，怕这怕那。可是你就是忘了你是大法弟子，你的责任，你的慈悲心哪里去了？师父在《野棒喝》中讲，那些躲在家里所谓学法的人，无论什么借口，都是放不下的执着造成的。同修啊，就单单怕吃苦，求安逸，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吗？师父在《红银》中说，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同修啊，修炼人如果没有苦吃，没有麻烦了，你怎么提高自己？你舒舒服服的就能圆满了吗？再往深挖，怕这怕那的，不就是旧宇宙的思在作怪吗？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不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了起来，替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巨大业力。当大法弟子遭难时，你却因为怕心、私心，不敢出来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想想吧，不要为自己的求安逸、为自己的怕心找任何借口和理由了。看看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是怎么做的，有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每天大量的发真相资料。有的到校区、到农村不辞辛苦劝三退，有的每天按时不间断地正点发正念，睡得很少， 有的用自己本来很少的生活费做大法资料。周刊上总有这样的切磋文章，我们看后不感动，不佩服吗？不激励自己努力去做好吗？师父在2004年复活节在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剩下的路不长了，把它走得更好，做得更正吧。正法路不会太长了，但只要还没有结束，我们就有机会。大法弟子的圆满不仅不是我们个人的圆满，如果你修好了，那你对应的庞大宇宙的生命的淘汰的就少，你修得不好，就会淘汰掉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许多生命。你的圆满是一个主的圆满，一个巨大生命群的圆满。想想，我们能不为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负责吗？是大法赋予了我们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责任使命。走出来吧，至今还在家里自学的同修们，为完成我们的史前宏愿，为救度更多的世人，赶紧走出来吧。大法弟子在大法遭到迫害的时候，大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想到的是怎样能够证实大法。同修们，唤醒你们的慈悲心，振作起来吧，赶紧用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出来助施正法，救度一个是一个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奉修的文章，关于手机的一点个人体悟。作为修炼的人，我们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的路程中，因为手机和电话出现的问题和磨难也不少。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严重的对手机的执着带来的。我记得1999年7月20日以前，我们大多数的工友没有手机，不论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骑着自行车连夜通知，有时忙不过来才打个电话或坐一次出租车。随着所谓的高科技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信息工具的出现，旧势力和黑手烂鬼和一些低龄的物质利用它破坏人类，也破坏大法。我是半开天目修的，经常看到手机、电视机在另外空间里的黑手和烂鬼，所以我总是发正念清除他们，灭掉他们。我经常听一些工友说，执着看电视、打电话说大法的事，我就告诉他们发正念，保证用自己的手机时从来不说大法的事，如果要办正事就干脆不带手机，这样使得一些黑手烂鬼没有机会对有漏的学员下手。以前在这方面不太注意，经过几件事和看到的，发现手机和电话会被偷听。后来我们整体工友在一起都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办正事都不带手机，而且我们这里的一些老弟子从来不带手机，有事情就步行或骑自行车。有些阿姨和大叔，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不论是做什么，每天都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来完成。有时他们要到郊外几十里的地方去发放真相资料。我想，如果我们每个弟子都能放下常人的执着物质的心，不怕吃苦，把需要用的同修的电话都记在心里，大家在一起学法开会都不带手机，那样邪恶在这方面就无空可钻。记得我们上次开了一个小型法会，地点是大家挨家挨户通知的， 据说同修通知完最后一家时，天都亮了，但第二天几位负责通知的老弟子照样到法会现场主持。这次法会由于事情安排的细致，在伟大师尊的保护下，法会开得非常成功。第二天送走外地同修后，他们都非常激动，都说你们这里太好了。因为我们的小城虽小，可是伟大的师尊曾亲自来过这里传下宇宙大法，我们深知这是我们的幸事，是我们的造化，所以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都表示要加倍努力，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伟大慈悲和厚爱。也真心希望那些跌倒了的同修勇敢地站起来，赶快勇猛精进，紧跟师尊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境的文章，与向明慧投稿和传递资料的同修交流。明慧网是揭露迫害、讲清真相和弟子交流的窗口和原地，所有的同修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明慧网最好地发挥其作用。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一、稿件的时效性。在同修获得有关信息时，有一些内容是有时效性的，如将要发生的迫害事件、邪灵恶党集中的时间、地点等需要立即让相关同修得知的信息，就必须马上传递给明慧网，才能起到作用。负责发信息的同修最好根据每条信息稿件的内容，分别按轻重缓急分类后决定发送的顺序和时间。而周刊选用的稿件更要考虑到每周一期的特点，不要选用超过时间段的信息，占用篇幅和资源。自己曾提前20天发送给协调人的信息，在事件发生后才在周刊上发表，这就需要相关同修更用心、更细致、更全面地做好稿件的分类和传递工作。二、稿件的积压问题。从稿件的撰写人到传递者到发送者，最后到明慧网，是大多数稿件在目前的传递方式。其中每一个环节的积压都会造成下一环节工作量的增大和稿件在同一期周刊集中发表。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原因造成的，但却都不是我们的借口，因为这就是相关同修的修炼环境与内容之一，是严肃的，绝不能敷衍了事，最好保持一种稿件随到、随审、随发的状态，每一个环节都对内容把关，不拖拉。三、稿件的数量与信息的真实。明慧网为同修提供了丰富的栏目和内容，是我们就修炼问题交流的最好平台。可以说，只要与修炼相关的话题，都可以用投稿的素材、个人体会、迫害信息、世人的善恶报应、救度众生的方法、经验等等内容。这是每一个弟子的责任，也是提高的好机会。可是本地在揭露迫害、曝光坏人、恶警方面和世人的因果报应方面的内容却很少，造成本地真相资料内容匮乏。有些重大迫害事件的当事人不敢揭露，如性侵犯等，造成幕后真凶与相关责任人更加疯狂。还有一些学员不理智，听到、看到一些情况就急着发信息，其中有随心而化的，有特务造谣的，每一个人都应对所写内容的真实进行核查，最大限度地保证其客观、真实和安全，对自己负责，对明慧负责，对法负责。四、稿件的内容、语气和善心。 自己在写稿件时带着指责、争斗、批评、怨恨、党文化等执着时所写的稿件，总要经过几次修改，去掉这些执着后才能满意。同修所写的稿件涉及到修炼、提高、反迫害、救度众生等内容，都是修炼者对法认识的具体反应。但无论怎样认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如写作的心态是否祥和，话语是否善、慈悲，内容是否在法上，事件是否真实等。我们的每一个字都要起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作用，每一篇心得都要让同修有所悟道和借鉴，每一篇曝光材料都要让世人良知得到唤醒，让恶人胆怯。只有修炼者之间在法上的交流和对世人的慈悲，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如在一篇抚顺同修揭露国安恶行的文章中，看到了常人士的警告和愤恨，而缺少修炼者的慈悲和威严，而后者更能起到震慑和救度众生的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创造条件让世人得法学功》。师尊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教导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讲清真相后，有要学功的人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我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位大姐，我给她一个护身符，让她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给她全家退出了邪党组织。她说，我可接上缘了，我在某某地方住，我也要学法轮功，我已经找了你们好长时间。她说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她全看，可就是见不到发资料的人。为了学练法轮功，他曾经在门口专门等候，而见到两位发真相资料的同修，但都因为对方并未了解他穷追不舍的真实意图而失去了联系，因而一直未能和大法结缘。今天碰到算是接上缘了。我一听就说，是我们师父看你诚心想学，安排咱们见的面呀。他一听更觉得师父了不起，他现在已经看完了一遍师父的讲法录像了。这件事希望我们共同注意，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想学功或想看转法轮书的，我们要按照师父要求的，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我在讲真相时是这样做的，有人很愿意看真相资料，也已退出恶党组织，讲真相他很愿意听的，我就告诉他们，你最好看一看师父的原著转法轮。有的说有书，有的说邻居有学的，我又再三叮嘱他们回去看转法轮最好。也碰到过大法弟子的亲戚，他已经看了转法轮，但是亲戚又把书要回去了。个人认为他已经愿意得法了，同修最好想办法给请一本大法书。像这样的我就告诉他，像你亲戚再要大法书看最好，如果要不到，你再到集上来，我想办法给你请大法书。我想他们只有得法才是来世上的真正目的，而且他们得法后也能救很多人。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能得到法走进来就不容易了，
将来真相大显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那个时候谁想进来可不容易了，不是说谁想进来就进来了，那和今天大法弟子修炼都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能走进来就是最好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向特定人群持续发放真相资料问题与同修交流。在与协调人交流中说到，有同修坚持向公安住宅发放真相资料，近年来每期都发，需求量很大，日久天长，许多住户主动地在门前安了报箱，方便接收。听到这种做法后，为同修的坚持和众生的醒悟而高兴，同修的努力非常重要和有效。不过，听到每次协调人都要为他们单独准备大量材料而耗时费力时，觉得有些需要改进的。现在就个人一些看法与同修沟通。我们制作发放真相资料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唤醒被谎言迷惑的世人，这方面应该注意。那时间长了，大家都熟悉了，他们已经知道真相了，同样的材料您给过他，您又塞给他，实际上是浪费资源呢。不要当作常人的派发，发完了算。2004年6月国际法会讲法，如果资料足够多，系统的发放让众生知道的更全面是可以的。实际情况是，本地区目前还存在着大量众生没有看到过真相资料，在急切的等待救度。如城乡结合处和广大农村，在真相资料较少的情况下，应该注重将资料发到最需要的地方，发到空白处，而不是已经明白的众生。已经明白真相的人们，他们已经给自己选择了未来。在真相资料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想知道更多的真相，我们应该注意鼓励他们自己上网去看。同时，这件事也说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子走出来，资料点遍地开花，解决资料不足的问题。因为了解真相的人们更懂得真相资料的珍贵，满足他们对真相的渴望，一方面是帮助他们在真相的环境中不被中共的谎言污染回去，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成为活传媒，做世人该做的，帮助大法弟子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总之，我们当前最紧迫的是救人，怎样使众生得救，是我们做事的出发点，要做得彻底、细致、扎实，就需要我们的思想更圆融。需要更多大法弟子走出来，更多的付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就最近发资料的神奇与同修切磋。我是湖北农村大法弟子，于96年得法。在这11个年头里，我虽不精进，但我一直是信师信法的。不管邪恶怎么猖獗，我从没对大法怀疑过。看了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很受感动，早就想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
但只上过两年小学，怕写不好。直到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遇到了奇迹，回来和同修交流，同修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大家，在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在本月初八下午背上20多斤重的真相资料来到我姑姑家，首先讲真相，劝三退，一切都做得比较顺利。姑姑家很偏僻，打听一下，那里从来没有人做过真相。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要到没有人去的地方救助那里的有缘人。12点我们发完正念，我姑姑带我们出去发。几年来我经常背上几百份资料到农村去发，我去发资料时一路上都发着正念，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众生，你们都是为法而来的，无论我走到任何地方，我的正念都要发挥作用，请不要干扰我，我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希望你们都同化法。当天晚上我们刚出去时，整个村庄的狗都叫起来了，停下来发正念也不管用。当时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叫我们不要指望常人为我们做什么，于是就叫姑姑回家了。这时狗也不叫了。开始发第一份资料时，发现资料闪出金光，我开始以为是眼睛看花了，接着发的每一份都金光闪闪。这几年来我不知发了多少次资料，这是第一次发现。走过了一个村子，我告诉同修说，我今天看见资料每本都闪着金光，你看到了吗？他很快就说看到了。我们把背着的袋子放下来，隔着一层袋子，里面的资料都闪出金光。这时我双手合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鼓励我们，使我们增强了信心，我们要去没人的地方继续做，请师父引领我们。一路上我们发正念，灭掉世人身上的邪挡因素、干扰和魔障，让众生明白的一面来接受真相，珍惜真相资料，明白真相后三退保平安。就这样我们走了一村又一村，信心十足，放的每一本资料都对着我们闪光，放好以后还继续发光，好像和我们打招呼似的。其中只有3本不发光，我悟到可能是他家有什么原因，我们就拾起来重新放在另一家。这天是雪后放晴，阴暗的地方雪还没有融化，路上还有水，我和另一同修都踩到水里了，零下温度，小麦和油菜都是一片白，我们的头发都结冰了，同修的脚都磨出了5个血泡，晚上也找不着方向，但天亮后一问，我们已经走了40多里，而且正是我们要到的地方。整个晚上我们不觉得累也不冷，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呵护，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是欢喜心，也不是显示心，是想和学法少又有怕心的同修，特别是农村同修交流一下，我们一定要珍惜着万古难遇的机缘。我体会到静心学法、心态稳、念正和忽视学法、做大法的事是有天壤之别的。这里仅举一例，在农忙时节，自己觉得法也没有学好，真相也没有去讲，资料也没有去发，4个整点发正念也没保障，常人的事也没做好，真相资料又有积压，心里十分紧张，因为真相资料不能积压，于是就抱着不能让资料积压的完成任务的心理去发。当天心态不稳，正念不强，被不明真相的人发现后跟踪，我在天眼里发了1个多小时的正念，恶人才走开。那天晚上资料也没发成，我们只好回家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什么事都不做，就是静心学法，每个整点发正念，晚上再出去发真相资料，到亲戚家劝三退，别人都能接受，明白真相后并感谢我们，一切都很顺利。农村1年4季都忙，我们有幸得了这么好的大法，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明白的理，我们每个人身心都得到了净化。老伴也是同修，他身体好，比他同龄人都显得年轻，就是不重视学法，也很少做正实法的事。我告诉他，从一个浑身有病疼痛男人达到了走路一身轻的人，这些全来于大法，是师尊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不是要我们求名求利发家致富的。我们应该认真学法，出去救度众生，修正自己，在法上认识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 紧跟正法进程，并借此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
在节目的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过大年和过春节的故事。很多国人都觉得现在过春节越过越没意思，看春晚没劲儿，大吃大喝，逛街购物也远不如从前那么有兴趣了。中共掌权后把新年改成春节，表面上只是叫法不同，其实过年所包含的中华正统文化的内涵却因此被隔断了。因为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人们自然会觉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传统上，新年不仅仅是正月初一这一天，过新年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直到正月十五结束，比现在西方的假日季节还长一些。过新年的主要内容也远比假日季节更加丰富，主题基本上围绕着感恩过去一年来神明的保佑，为来年祈福以及祭祀祖先，追溯传统等等，带着厚重的文化内涵。腊月初八，俗谓腊八节，这一天各地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民间称传统历法的十二月为腊月，这里的腊在古时是祭祀的意思，按说文解字，腊何也，何祭诸神者。远在商代，中国就有连天地神灵祖先一起祭祀的习惯，叫做合祭，一年春夏秋冬四次大祭，其中以冬祭规模最大。这种祭祀表达了古代人一种朴素谦卑的心理，意思是说一年到头了，能得到丰衣足食，该感谢神明啊。因为冬祭多在十二月进行，因此从周代开始便把十二月叫做腊月，将举行冬祭这一天称为腊日。喝腊八粥的习俗则源于佛教，为的是纪念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这一天吃了牧羊女用苹果糯米团子煮的粥，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佛教传入中国后，腊月初八便固定下来，成为腊月的一个重要节日。人们以腊八粥供奉神佛，祭拜祖先，以各色米果相杂熬制的腊八粥也代表着感恩和期盼来年丰收的意思。雍和宫内至今仍有一口重数吨的古铜大锅，为昔时皇家煮腊八粥用具。寺院则多在这一天举行浴佛会、诵经、散粥等等。腊八之后的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大节，俗谓过小年，要祭拜灶神。民间认为灶神监管看护着一家人，到了腊月二十三要上天汇报，至除夕再贴上新的灶神像，叫迎灶神。古人相信人间的一切事都有神灵掌管安排和监看，不但灶台上有灶神，井有井神，门有门神，田里还有土地神等等，这些神灵各司其责，监管着人间的善恶。而迎送这些神灵都在腊月二十三至除夕期间举行。腊月二十三日之后，二十四或二十八，民间有大扫除的习俗，因为这时候诸神上天去了，平日里扫帚不敢动的地方，怕亵渎无处不在的神灵，这时候都可以清扫清扫了。到除夕这一天，过新年开始进入高潮，除旧迎新之际，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神祭祖。除了晚上合家吃团圆饭和守岁之外，这天正午就开始在佛堂摆齐供品，燃蜡点香，俗称起香。从此时起，香火不可中断，直到初五。此外还要置天地桌、供桌，以迎接诸神下界，贴门神，请灶神像，贴春联等。 都与中国人敬神的传统有关。春联的原型是桃符，因为传说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时，西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成为正式的春联的开始。百供祭祖也是除夕夜的内容之一。这不仅是古人对孝道的表达，也是表达对传统道德的继承。正月初一这一天，老少黎明祭起，整肃衣冠，点香烛，放爆竹，开大门，设斋果茶酒于庭，拜天地祖先，称新年开门大吉。年节期间还有丰富多彩的庙会唱戏，各地有不同的地方戏，舞龙、舞狮、舞树、杂耍等等活动，热闹非凡。庆典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正月十五相传是道教天官大帝的生辰，百姓在这一天为天官大帝庆生，祈求天官赐福。传统的过年习俗充满了中国人敬畏天地神明，回溯传统的浓厚文化气氛。事实上，这也是中华正统文化的核心所在。这种文化氛围使得古人以谦卑知足的态度对待生活，比如取得了好的收成，人们相信那是因为神灵赐福给好人或祖上行善积德，而不是战天斗地的结果。所以要更加谦恭对待神灵，多行善事，因为处处都有神灵监看，人如果要做亏心事也是有所顾忌的。像今天我们经常碰到的虎狼医生、黑心商人等等，也就不会那么普遍。传统上民间的祭祀内容主要在于表达恭敬、感恩、反省和许愿。顺便说一句，即使许愿也是许诺多做善事，希望得到赐福满足所愿。这和今天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求财、求官、求名的祭拜是有区别的。经历了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风雨，今天的人大多不信善恶有报，不信天理昭昭，祭拜者本质上还是无神论者。其实真正相信的是功名利禄。文化的内涵隔断之后，徒具形式的活动在本质上已经变异，也不再具有约束人心灵的道德效力了。1949年中共建政前决定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而其他重大传统节日如元宵、端午、中秋等等都不再放假，只有政治性的纪念日才放假和举办活动，如五一、六一、七一、十一等。这样一来，不但原本丰富多彩的过大年被简化成欢庆春天，和传统年节相联系的中华正统文化内涵也被隔断了。在此后中共开展的破除封建迷信等多次政治运动中，数千年来深入民心的中华正统文化几无立锥之地。至于近二十几年的春晚，则贯穿了对写党歌功颂德的党文化，依靠庸俗取乐的方式迎合观众，毫无回味和内涵，自然越来越不受人欢迎。如果民众可以选择过年和春节之间，我想多数人还是愿意过大年的，毕竟我们心底流淌的依旧是华夏祖先的血脉，你说呢？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再次祝愿同修们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精进实修，紧跟正法进程，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衷心希望听众朋友们都明真相，认清中共是历史定给人类最大的恶魔，早日脱离中共邪党的控制，珍惜大法弟子为你们所做的，从而选择美好的未来。谢谢您的收听。